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神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。你知道你身边有一个你不能不防的敌人吗？不要往左右看啊，一定不在你的家里，更不会在教会。啊，他在哪里呢？他很厉害啊，他不能不防，因为他会把我们想亲近神的祷告变成了远离神的祷告，渴慕神的灵修呢，变成了拒绝神的灵修。哇，好可怕！这个敌人，这个敌人到底是谁呢？我想先讲一个笑话哈。小明有一次考试呢，得了第一名，全班第一名。然后呢，老师在台上发卷子，啊，他就是老师就说：“下面我们有请考试第一名的小明同学上台。”小明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老师以为他没听到，然后再说一次：“下面请我们考试第一名的小明同学上台。”他还是一动不动。老师连叫三次以后，小明才非常不情愿地走上台。下来以后呢，他的朋友就给小明说：“说小明啊，你真的好谦虚啊，你都不好意思上台领奖。”小明说：“哪有，我是怕人家没听见是我得了第一名啊，我想让老师连叫我三次。”所以呢，你看这个谦卑啊和骄傲，这是一线之隔。别人觉得他好谦卑，其实他心里他知道他自己有多骄傲。那骄傲自义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啊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一个不能不防的敌人。他实在是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，破坏我们和人的关系，也破坏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看一看，我们要看清楚这样一个不能不防的敌人。好，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啊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啊。路加福音18:9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”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”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恭敬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。天父，你自己对我们说话，你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。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指引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光，陶造我们的越发像耶稣的样子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哈很有趣哈，我们看到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一开始就说哈，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耶稣是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些人设了这么一个比喻。好，所以前面一开始就讲清楚了他的目的，然后十节一开始这个经文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一个比喻的一个场景，一个场景。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舞台剧来看的话哈，你们看到这里面有两个主人公哈，两个主角是吧，啊，男一号男二号分别是谁呢？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哦，这两个非常，他们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都是来祷告，对吧？都是来这个圣殿，就像我们一样哈，我们都是来到圣殿来祷告啊，来敬拜。他们是一样的目的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相同之处。那不同之处呢，就在于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那我们要回到当时新约时候的背景了。那法利赛人 在我们今天我们读了圣经，我们就知道哦，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代表，是吧？啊，我们都不想当法利赛人哈，这是用来骂人的话，是不是？但是在当时不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当时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金钱的代表啊。要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啊，被掳亡国，然后最后变成了被人家四分五裂哈，被别人国家殖民哈，那他们的文化也受到很多世俗化的影响。但法利赛人是金钱派啊，啊，他们只守圣经，他们从小熟读圣经，然后生活中也尽量的他们会去努力的遵循圣经，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群众中，他们是金钱的代表，那是高大上的角色，那是自带光环的啊，啊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角色。那税吏呢，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是税务官，是吧？那我要收到 property tax 哈，就 collector 啊，一个税务官。但是在当时那个角色，我们也知道那个背景，就是因为犹太人那时候被罗马殖民啊，被罗马统治啊，那罗马呢就从犹太人中选一些人出来帮罗马政府收税，向犹太人中收税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个词叫汉奸，那这个税吏呢就是犹奸，是吧？犹太人的汉奸哈，所以百姓是不喜欢他们的，这是帮着罗马人来压迫他们啊。所以一个呢是高大上的啊，这个自带光环的这种正面人物，一个呢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为百姓所耻的一个税吏的一个角色。所以两个角色，如果你是导演，你来选演员，有没有想到你会选那两个演员来演这个？我们以前可能看过一些电影啊小品呢啊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以前看的这个小品，这两个人物很鲜明的对比，是不是？陈佩斯、朱时茂，哎，有个和我有共同背景哈，看过这个小品的啊，主角和配角，一个陈佩斯，一个朱时茂。朱时茂出场是吧，浓眉大眼啊，镇定自若的，一看就正面形象。他演哪个角色呢？啊，一个陈佩斯，贼眉鼠眼的哈，一看就是啊负面角色。那这样两个人物，很生动的一幕剧哈。那所以主耶稣真的很善于讲比喻、讲故事的，一个鲜明的对比。但是呢，越是鲜明的对比，越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非常非常 tough 非常就是触动人心的这么一个反差的一个啊教导的意义。我们来看，接着往下来看哈，这两个人他们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法利赛人啊，十一节一开始啊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个不能不防的敌人，就是骄傲自义哈。我们来看这个法利赛人一开始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。”这个祷告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哈。神啊，我感谢你。我们大家都感谢主，没问题。但是你接着往下看，就发现他露了马脚了。他为什么感谢神呢？因为我太优秀了。啊，他感谢的神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像别人这么样子，这么样子，这么样子。啊，我也不像那个人那个样子，那个样子，我很棒。所以他的感谢说起来是个祷告，其实呢是个自我表扬，是吧？写了一封自我表扬信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为你有这么好的优秀的一个法利赛人，我感谢你，自我表扬，是吧？啊，你看他的这个祷告，这样的一个自我表扬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细细的读哈，看十一节，他是怎样祷告的呢？在祷告前有一个形容词啊，自言自语。哇，主耶稣这个话好一针见血的，你这个祷告根本就不是在对神祷告，好吧？你是在自言自语。自言自语它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对自己说，他不是在对神说，他是在对自己说。我们有多少祷告是这样子？我们只是挂了一个名，神啊，下面就开始卖狗肉了，然后下面就开始表扬自己了，开始对自己说话了，或者开始想说自己的话哈。所以我们的第一点，这个看到这个法利赛人，他是一个骄傲自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。你看他的祷告里面，他感谢神，但是却表扬自己。他如何表扬自己呢？这一句话我用黄色标出来，是不是？他做了两个比较。两个比较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 做了两个比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祷告哈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应该是谁啊？神，是不是？我们祷告应该单单仰望神嘛，我们是到神的宝座面前祷告嘛。但是你看他在比较，他比较的对象是谁呢？是周围人，是不是？所以骄傲自义啊，看到第一个他如何破坏我们呢？如何伤害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？因为他让我们定睛在别人，而不是单单定睛在神身上。当我们用这样的心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哪是在和神祷告呢？我们在是神的面前和别人比较而已，所以那是自言自语的祷告。所以第一点啊，骄傲让我们定睛在别人而不是神，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的祷告。什么是比较的祷告哈？我举个例子，我们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啊，举个例子哈，假设一个场景，譬如说这个先生和太太发生了冲突，哇，很不愉快哈，有些不愉快，发生了一些激烈的讨论。然后祷告的时候呢，这先生怎么祷告呢？先生就说：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太太，让她也谦卑一点，让她也温柔一点啊，让她也像我这样子学会温柔忍耐。你说这样的祷告是祷告吗？好像是一个祷告啊，但是呢它充满的是比较、论断、指责、自义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比较的祷告。这个骄傲自义呢，看起来我们也在祷告，但是他在我们的心里的话，这个敌人不能不防，因为他一不留神就把我们的祷告变成了一个比较的祷告。神说我不听，你自言自语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在荒漠甘泉中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你一直，神对我们说哈，说你一直在外面的感觉上寻找我，所以找不着我，而我却在里面等待你。你应当到你的灵中的内室里来找我，因为我在那里等你。我加两个字哈，等你。所以我们看到祷告，我们是需要到我们灵里面的内室里面，用心灵和诚实去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祷告单单仰望神。所以主耶稣常常去哪里祷告？一个人退到山上去祷告，是不是？他更多的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和神单独在一起。但是你知道骄傲这个敌人哈，这个不能不防的敌人，他就不让我们待在内室里面，他非要把我们拖出来，拖到这个世界上来和别人比较。大家有这样的体会吗？我们常常想单独的仰望神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心中装满了很多别的东西，和这个比较，和那个比较。所以这个骄傲他不让我们待在内室里面，他要把我们拖出来远离神。为什么我们要比较？我们从小就被比较惯了，不是吗？从小考试就排名次，对吧？你不如人家的孩子乖，成绩不如人家好啊。到了公司以后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的公司哈，我们以前公司里面 performance KPI 指标要排名次的，要末位淘汰的，是不是？ promotion 的时候你一定要选，就叫比较嘛。我们一生都在比较，小时候比成绩考得好，长大了工作以后比业绩好不好，开同学会的时候更是比较，是吧？实在没比的，我们就比一比孩子啊，谁的孩子有出息。我们用这些外在的比较呢，想要寻找一种满足，寻找我们的价值。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读到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看到这是多么虚无而短暂的满足，是吧？和别人比，比得过的时候，哇，沾沾自喜啊，骄傲自得；比不过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郁闷，就羡慕、嫉妒、恨，是吧？那就嫉妒啊、仇恨啊，什么情绪都来了，是吧？苦毒啊。所以我们的心哪里有平安呢？是吧？你和别人比的时候，高高低低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没有平安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。刚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感谢神，是因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满足。我们不需要和别人去比较寻找满足，耶稣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价值，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证明我们有价值。所以神让我们单单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有满足，有喜乐。但是呢，这个不能不防的敌人呢，他不喜欢我们这样子，他不愿意我们和神待在一起， 非要把我们拖出来和别人去比较。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哈，以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是做 HR 人事哈，那我们会做一些游戏了。譬如说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游戏我们这中间有没有手劲比较大的啊，两位弟兄哈，选两个弟兄出来玩个什么游戏呢？就是这个扳手腕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玩嘛哈，都会嘛哈。然后把手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两个弟兄哈手劲很大，然后就扳手腕。然后呢，当时我就说，我说我们一分钟之内，如果你把对方压倒在桌底桌面上一次，就奖励你1块钱，啊，加点奖励刺激一下。一分钟之内压倒几次，奖励你几块钱，然后计时开始，你们猜会发生什么？哇，拼命的用力是不是啊？啊，拼命的用力哈，青筋暴战，然后哇，看着要下去了，然后又摁起来了，然后又看着下去了，又摁起来了，好不容易一分钟结束了，哇，两个人精疲力尽，满头大汗，谁也没挣到钱是吧？可能有人挣到1块钱，可能有挣到2块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这个游戏，有没有可能有办法，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奖励呢？这两个人是对手吗？还是伙伴呢？是不是？怎么样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奖励呢？哦，我们弟兄姐妹很聪明哈，已经想到了，按倒一次1块钱，是不是？啊，我1块，你1块，我1块，你1块，一分钟哎，快点好不好？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，每个人都可以挣个40-50块钱，是不是？我就破产了哈，很可惜啊，这个不能不防的敌人呢。这么一个道理，他们非要较劲呢、啊，所以这个敌人让我们非要和旁边的人较劲。我们不知道天父给我们的恩典那是丰富有余啊，我们完全没必要去和别人比较去争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，得到更多的赏赐。但是这个敌人，啊，这个不能不防的敌人就是这样子，让我们一定要去和别人比较，所以。这个约翰福音里面，这个彼得问耶稣是吧，说那个怎么样，耶稣说他与你何干呢，你跟从我吧。哦，所以耶稣就这样对我们说话，耶稣就这样伸出手来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他与你何干呢？耶稣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了，我们不需要去和别人比较，不需要和别人去抢夺，神的恩典太丰富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一点哈，骄傲这个敌人呢，他让我们定睛在别人，不定在神身上，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，神给我们的价值，神给我们的满足，神给我们的带领。所以第一点啊，我们单单仰望神，不要让这个敌人把我们的眼光吸引到周围去和别人比较，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哈，我不像这个，不像那个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。这个法利赛人接着就讲哈，下一节经文，他说：“啊，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”这是他的祷告的一部分啊。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？年终了哈，年底了，这像什么？这像业绩报告哈，数字报告。这个法利赛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来交账，我来述职报告了，我这一年你看我很敬虔啊，啊，每个礼拜进食2次，这是他们法利赛人的做法，他一次不落啊，凡我所得的1/10的奉献我也做得很好啊。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每周祷告会有的参加呀，查经也参加呀，今年我又把圣经读了一遍呢，啊，奉献我也1/10呢，我做得很不错啊。当然我们要这样去做，但是这一个反映出来法利赛人的心态，他更多像是在一个述职是吧，啊，他反映出来的这个骄傲啊，体现出来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他觉得他可以带着自己的业绩来见神，而不是因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他要来朝见神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？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这样子，考试考下来一看卷子，哇，100分，哇，第一名，会怎么样？哇，一溜小跑的跑回家，是不是赶紧给爸爸妈妈看，成绩好的时候是不是， 那考得不好的时候呢，考得很差的时候呢，哇，就慢吞吞的，就磨蹭磨磨蹭蹭的，不想回家。爸妈说卷子发了没有吗？这个像不像我们有时候的心态？我们觉得哦，这段时间属灵生命很旺盛哈，我做得很好，祷告啊，我都很愿意来，敬拜也很坦然无惧的来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段时间好像有些软弱啊，有些需要，有些难处，我们就有点不愿意祷告，不敢祷告，不想来祷告。所以说这个经文呢，给我们一个启发哈，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？是因为我们很优秀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带出我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我们到底是因着神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来亲近他，还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业绩、很优秀、有成就，我们很属灵，我们很敬虔，我们来亲近他？我们忘记了耶稣说他来是来寻找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医生来是来治病人的，救病人的，耶稣来是来寻找失丧的人。所以我们看第二点，骄傲啊，容易让我们还是在想我们要靠自己，靠我们的行为，靠我们甚至是敬虔的行为，我们是靠着自己，我们优秀，我们有成绩，我们的行为，而不是信靠神。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了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，是吧？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吗？我们是因信称义。但是呢，骄傲这个敌人哈，很容易的让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做的还不错。所以我今天我就要到教会哈，我就要怎么样哈，我们容易这样去想。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哈，老想起小时候哈，我是长在长江边啊，重庆哈，生长在长江边。那小时候游泳呢，我们没有游泳池哈，我们都是在长江里面游泳。哇，现在想起来蛮后怕的哈。那时候呢，从小就学会一句话，父母就说：“大水淹死会水人。”什么意思哈？就是大水，长江洪水哈，大水淹死的呢，都是那些会游泳的人，啊，会水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想，我们还不会游泳的时候，还在学的时候，你根本不敢往站不透的地方去，是吧？你都会在岸边站得到底的那种地方，扑腾扑腾两下就好了。哇，那些很会游泳的就说：“走，我们去乘浪，走，我们横渡长江。”我们不敢去哈。但是，一旦你会了，会游泳了，是吧？觉得自己还有点水性了啊，开始觉得有点厉害了，就危险了，就危险了啊！你要知道这个长江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哈？去了解哈。哇，那个洪流，那个湍流，那个暗礁，那个根本不是人能掌控的。没遇到就算了，遇到的时候根本没办法，力不能胜。那用这个比喻呢，就来比喻我们今天的世代哈。我们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像是在这个洪流里面落水的人一样。好，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慢慢的我们学会了，我们拿了几个学位啊，我们也有公司很好的 offer 职位啊，我们有很好的收入，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混得还不错。你觉得你会了，谁知道真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人世的险恶，是吧？世态的炎凉啊，这个撒旦的暗礁啊，这个世界的洪流也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所胜的。这个时候上帝的救生圈丢下来了，救恩来了，你要不要抓？你说我可以的，我混得还不错，你不需要。但是大水淹死会水的，如果说我们谦卑，我们说我们承认，啊，我们今天有点成绩也是感谢神了，啊，我们有敬畏的心，那你抓住上帝的救生圈，抓住耶稣，抓住这个救恩，是不是？上帝拥有一切的权柄，耶稣说天下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归于他，他保护我们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就不会因为骄傲自义啊，大水淹死会水人。所以这是第二点哈，我说我们的这个骄傲啊，它让我们看重我们自己，好像我们很能干，好像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很有成就。当然对于法利赛人，在我们教会，对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更要去想了。法利赛人我说了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代表啊，他很读圣经的， 他很敬钱的一个形象的。所以你看他讲的，他也不是说他拿了几个学位挣了多少钱，他讲的是他敬钱的行为。但靠敬钱的行为称义也是靠行为称义啊。所以我们单单仰望神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不是说神啊，我是一个属灵的壮士哈，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谦卑无用的仆人。所以这里说谦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就是心里贫穷的人，是吧？心里贫穷的人，心里很弱很柔弱的人，这里说他们有福了。所以法利赛人的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有时候，特别是我们，因为法利赛人是读圣经的，我们读圣经越读越多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去想，神啊，我这样的敬虔，是不是？我这样的读圣经，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崇拜，这样的服事，难道我还不配得你的喜悦吗？会不会问这种问题？可能大家不会啊，我会。你知道今年啊，今年祷告，我以信主以来的祷告，从来没有哪一次祷告像今年这么敬虔啊！不是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哈，那是活着的醒着的时候你都在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妈生病，一月份她被发现病，然后三月份确诊，严重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淋巴瘤，然后之后半年她经过了这个痛苦的化疗放疗。然后我回去看他那个状态真的很让人心痛，是不是？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痛苦的现实的这么一个 suffering 里面，在这个时候我迫切的祷告，是不是？祷告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想，我说神啊，我不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吗？我不是放下工作放下一切来做你的全职传道人，我不是你呼召的仆人吗？不是你拣选的仆人吗？ 你为什么让我面临这样的状态？为什么让我看到我家里我最爱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痛苦呢？是不是？我一样的会犯法利赛人这个问题啊！我以为我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痛苦的时候，真实的就会去向神这样的呼求。神没有回答我为什么，是不是？但是神最后告诉我一句话，说：“我是谁？”神说他是谁？他问我他是谁？这就是约伯记，是吧？神没有回答他为什么，没有回答他这些问题，神只是让他看我们敬拜的服侍的这一位到底是谁，掌权的到底是谁。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。所以上个月主接我妈妈回天家，神没有应允我让我妈妈从此健康医治的祷告，但是当神真的接他走的时候，我眼泪忍不住的流下来，因为离开了亲人，但是我的心中忍不住的充满着从神而来的感恩和温暖。我知道神是何等的信实良善，所以因为我在祷告中我真的看到说神是什么样的那一位神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的那一位软弱无用的人。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当我们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灵里空、灵里贫穷的人，是一个无用的人，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是在粪土中灰尘中的人，神抬举我们，神说你有福了。因为神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人。所以法利赛人的这句经文也是我的提醒，他一周进食两次，十一奉献，那我们服侍神的人，我们各位同工，我们一起来服侍敬拜神的人，我们也会去想这些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一位不能不防的敌人，他也有可能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反而变成了一个远离神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灵里软弱的时候，神再次的来让我们得富足，再次的让我们在失去中间我们仍然感恩，在离别中间我们仍然赞美，在流泪中间我们仍然喜乐。这是神， 神说屈膝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也是我妈妈的，我们为什么不感恩？所以保罗是不是，保罗是熟读圣经啊，名门啊，拿了博士学位哈，这个名门之后哈，那也是一个很敬虔的法利赛人了，他自己是这样说他的，热心的服侍神，然后还写了那么多的新约书信，但是他说我没有什么好夸的，我要夸的就是夸我的软弱。所以这第二点，我们要小心这个骄傲之意，不能不防敌人，甚至在我们敬虔的生活中也要小心，我们不要以敬虔的行为去自夸，连保罗他要夸也是夸他的软弱，因为越是在他软弱中，基督的能力复辟他，也复辟我们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骄傲之意，这个不能不防的敌人，让我们靠自己，专注自己的行为，而不是单单信靠神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接下来税吏啊，这个配角出场了哈，其实他是真正的主角，是不是啊？税吏他怎么做呢？他都不敢站在圣殿的中间来，是不是？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。你知道刚才那个法利赛人是不是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？因为他觉得他很厉害啊，他值得神喜悦他，是不是？税吏呢，埋头在地上捶胸，是吧？捶胸什么意思？哀痛、懊悔，他不配作为神的啊恩典。但是他仍然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句话，就这一句话摆正了位置，他真的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罪人，他也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神，这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可以开恩可怜，连我这样的罪人他都会开恩可怜。所以他真的认识神，他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个神，哪怕我们在败坏，在刚硬，在悖逆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求神可怜我的时候，神是信实的，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是不是？所以税吏他防住了这个骄傲的敌人，他真的在神面前谦卑，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。但是法利赛人没有，他认为他是一个义人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人。所以第三点，骄傲他会蒙蔽我们的眼睛，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罪，要看到自己的问题真是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要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，看到自己的罪呢，真是不容易的。我讲个有趣的笑话，我以前若干年前了哈，有次出门走在路上，觉得今天心情特别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看到我都微微一笑，哇，我觉得今天心情很好，可能我穿得比较有气质今天哈，然后走了一大半天以后，洗手间里面对着镜子一看，才看到怎么头顶上粘了一个白雪公主的那个 sticker。 那很多年前了，女儿还小，那时候在家里和女儿玩，可能粘上去的，走的时候都忘记了嘛，那小东西看不到自己，还自己以为沾沾自喜的很有气质，其实人人都在微微一笑。所以看到自己的问题不容易，夫妻之间任何冲突的 两方之间能看到自己问题，那太不容易了啊！道歉太不容易了。我们常常说夫妻二人之间谁更有属灵，谁更离神更近呢？有一条标准，就是最会道歉的那个，最能道歉的那一个，他应该是因为圣灵感动他，他愿意道歉。那所以你听过一个笑话啊，这个儿子要结婚了，哇，打电话给他的父亲，很兴奋，说爸爸我要结婚了啊。爸爸说，请你向我道歉。那个儿子在电话里面就纳闷了，说爸爸怎么了？爸爸说，请你向我道歉。那个儿子说，难道你不想我结婚吗？啪，那边电话就挂掉了。哇，这个儿子就很郁闷呢，然后就赶紧又拨过去，说爸爸怎么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是那句话，请你向我道歉。这个儿子说，你说啊，我哪里做错了呀？啪，电话又给他挂了。哦，这个儿子没办法，再打过去，我说爸爸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好，我错了。那个爸爸说，好了，你可以结婚了，懂吗？笑的人都懂哈，可以结婚了，要结婚先学会道歉，好吧？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哈，我们的道歉不会是装出来的，不会是一个形式，但是呢确实是讲清楚说两个人这种难免有些分歧有些冲突，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那是不容易的，圣灵光照啊，那这个敌人呢真的是不能不防，因为他潜伏在我们心里面啊，我们有时候生气的时候越想越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敌人呢他在掌控我们的思维啊，我们越想越觉得我对人家错，所以你就会越想越生气。怎么办？不要去想，那个时候要去祷告，要去到灵里面去，到神的内室里面，到灵的内室里面，是不是圣灵会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中间也有怎样的亏欠。所以你看到彼得当他看到主耶稣行的那个神迹，打了那么多鱼上来，他终于认识到了这是谁啊，他怎么做？他就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一个真正到神面前的人，他会承认他是个罪人。所以保罗刚才我们讲了、他没有说他的写作的成就、他的著书立说、他的这个神学装备有多么的厉害，他说他越这样厉害的时候，他越承认他是个罪人，而且是个罪魁。所以我们越靠近神，我们就越会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。我也打比喻，就好像说我们姐妹出门之前一般就先要收拾一下，是吧、那可能在家里灯光下觉得哎，还是挺干净的、但是你知道你走到那个聚光灯下，走到那个太阳底下，你一看才发现，用那个放大的那种镜子一看，才发现脸上怎么这儿也有点不对，那儿也有点不对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离光不够近了。当我们觉得自己还很称意很优秀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离神不够近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反馈，我们到底与神有多近，我们到底有多谦卑，就看一看我们是否愿意看到自己的亏欠，愿意认错，愿意道歉，愿意在神面前说我们还有，我们是一个软弱无用的人。所以这是第三点，骄傲蒙蔽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三点这个故事，很有趣的故事。第一，骄傲让我们定睛在别人，和别人比较，而不是单单仰望神。那骄傲之一呢，也让我们习惯去看我们自己做了什么，我们自己有多优秀，或者有多敬虔的行为，而不是去单单信靠神。第三，骄傲让我们眼睛被蒙起来，看不到自己的亏欠，看不到自己的罪。而这个税吏，我们最后再来回顾整段经文，这两个角色，主角和配角，看起来一个带着自带光环的，是吧，高大上的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是很卑微啊，过街老鼠一样的人人喊打的税吏。但是因为一个仗着自己是义人就藐视别人，整个故事一个很好的一个反讽。最后呢，主耶稣说这个税吏其实比那个人更算为有益。所以中间那句话一句反讽哈，这个法利赛人他说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那个税吏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反讽，他不向别人勒索，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他却勒索了神的荣耀。他认为他不像那个税吏那样不义，但是神却看他为不义，他因他的自以为义成为了不义。他也没有奸淫，但是你知道在以色列，在犹太人中拜偶像就是犯奸淫，他拜自己为偶像，靠自己的行为称义，所以他既勒索又不义又奸淫。只有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不像那个税吏，这句话他说对了，他确实不像那个税吏，因为税吏反而被算作义，而他呢，因为这个不能不防的敌人，反而远离了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啊，不能不防的敌人，骄傲。最后主耶稣说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我们要警惕这个敌人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几十年，我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习气捆绑，一些习惯性的做法，就像刚才那个扳手腕的游戏一样，不能不防啊，这个敌人。所以每次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想起这样的一个警惕哈， 我们谦卑到神的面前，不要学那个法利赛人，到圣殿来祷告的时候，还把那个敌人带来了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不能不防的这个敌人——骄傲之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是的，你知道我们的本相，你知道我们的全部，你知道我们是何等败坏，何等软弱，何等不配，但是你仍然愿意来拯救我们，仍然愿意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你的宝血，就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不配软弱的人。我们因着你，我们软弱的就成刚强，我们贫穷的就得富足，所以我们向你感恩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我们成为了怎样，而是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了这何等大的事。谢谢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时时在你面前警醒自守谦卑。主啊，因为你必加增，我必减少。主啊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的国家被称为大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